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呢今天要来聊的是营运雷达、我们在上个礼拜大家听到的这个宇宙真相的这一集以后，我们今天要回到现实面、就是我们来聊营运雷达，也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一家公司营运面的好坏。那它有点像质性分析，我们在前面有一集的质性研究这一集有聊到，就是说其实有几个指标，如果你是要研究一家公司的营运面有没有改变的话，其实是很好用的。那像是库存天数、研发费用、合约负债，然后还有 ROE。 那我们在这一集呢，我们就会针对这几个指标去看说要怎么去做判断。那这些指标呢基本上它有代表不同的意义，那我们在这一集也会讲说，那他们分别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以及这个比率到底是要反映什么，那什么时候使用会更好。好，那在开始之前呢，也想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间呢在今天晚上那6:30我会举办一场直播。那这个直播呢有两个内容的主题，第一个就是说2024年的投资展望我怎么看，那第二个就是说在 APP 扩充功能出来了以后大家要怎么使用。那其实这次的这个 APP 功能最主要就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营运雷达，也就是今天讲的级数，就是如果你做质性分析你要怎么去做。那这次的扩充版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一个数据化，你可以很快的去追踪出来，但要怎么使用呢，我们会在今天晚上6:30直播的时候分享给大家。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过去在每一档个股都有给这个预估 EPS 一年或是预估营收一年的数据，也就是假设台积电今年赚多少钱，然后每一个月它的变化到底越赚越多，预估上修还是下修，这是之前。但是这一次的新的扩充版新增到2年，就台积电今年的 EPS 多少以及明年的 EPS 多少，而且随着时间变化到底今年跟明年是一起被上修还是下修，还是一个上修一个下修等等。当你的预估的时间能够看得越长，你对于个股的判断也会更精准。好，那这是今天晚上 的直播内容。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欢迎上来一起交流聊聊。好，那我们回到这一集。好，先讲一下就是说营运面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选股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你要不要决定换股，你从持股要把它换掉一些其他的这个你的观察名单的个股，这个选择最终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营运面。营运面跟财务面有点不一样，财务面就是你单纯就是看会计科目里面的像是毛利率啊，然后这个费用率啊，然后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费用里面的细项有哪些，那你营运的成本有哪些，那变好还是变坏等等的，它就是用财务比率去表达，就是财报里面。可是营运面呢，它是有一点点算是综合的，它可能是用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东西去跟损益表的东西做运算。好，这样听起来很复杂，对，但是其实没有，你简单想就是说营运面就是代表这家公司现在营运状况好坏的指标，就这么单纯。那我觉得营运面很之所以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在投资个股我们就是在找营运面转佳的。那如果你要卖个股一定也是找营运面恶化的，所以我们买了一个个股以后其实不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做的就没事做，而是我们要不断的持股追踪。追踪什么？就是追踪它的营运面是否跟你当时候买的时候是一致的。问看到台积电的长期趋势，问看到三的长期趋势，可是就以营运面来讲的话，它是不是它的这些指标是不是每个月或是逐季的表现都跟我预期的一样？如果不一样怎么办？开始做质性研究，去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持股追踪它不是说你每一天都要针对你的观察名单一直去看它的所有的新闻，所有相关的新的技术，所有的产品，当然有时间这样很好，可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直接从一些特定的指标或是比率里面去看有没有异状， 我们常说像写程式一样，你有八成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处理例外状况，其实有两成的时间才是在持续的去做你原本要做的这些程式的一些功能。那一样选股投资个股研究都一样，你有八成的时间其实只要去处理例外状况，你就会变得更有效率。所以用指标去盯你的个股，或是你的观察名单是不是有一些你没有买的股票，欸，它的营运突然转佳了。所以我觉得营运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是我们过去在法人工作身为这个研究员分析师或是操盘人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去观察去找到好营运面转佳的，可是股价还在抵挡的，也就是这样的胜率会更高，马上去买进加码，那就把你的持股里面营运面恶化的赶快剔除或减码。其实所有的投资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营运面很重要。但是呢，如果你一档一档去做，一档一档去研究，每个新闻、每个这个周刊、每个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又有个股报告、总经报告、策略报告，各种报告去看，真的花太多。你又有总经，又有产业，又有个股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用指标去看、去扫描，其实会更快。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吧。好，我们来探究刚刚我提到这四个指标到底要怎么用。我们先讲第一个，库存天数。库存天数这个东西对于电子业或是科技业或是有在卖东西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正常的产业来，如果你以电子业来讲，通常库存天数都是40到45天不等。电子业或是工具机啊那种，就是你超你的备料，你的库存有一个半月可以卖，也就是你现在突然卖的超级畅销没关系，你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可以再去备更多的库存。所以库存天数它正常不一定有效，不一定好用，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一个小小的区间的震荡，可能说48天、42天、45天一季一次，类似一季一个数值啊，可能都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哪一天突然变成45天、48天、56天、62天、80天，就要小心了。它库存天数为什么增加那么多？是不是东西卖不出去了？好，为什么？因为库存天数它怎么计算？简单来讲，它就只有两个变数。一个就是成本，一个就是库存的金额。为什么要用成本不用营收？因为你的库存在认它的价值的时候不是用营收，因为你买库存就是你的成本，所以通常在公司都是用成本去跟库存金额去做比较。那天数就是你纯粹把它转换成几天几天的概念，所以它就是在除以360。所以简单来讲呢，就是库存天数就是来看说你现在的库存能够支撑你销售状况几天可以卖光。所以这个数字如果越来越低，大部分来讲是好事，就是说你的库存，你备库存的速度比你卖的还要再慢，也就是说什么，你卖的非常好，你非常畅销，就像 iPhone 好了，或是新一代的东西热销哦，绝对就是你的库存去化的非常快。所以库存天数如果下降，往往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有时候会有例外，就是说在可能半导体今年要涨价，被动元件要涨价，任何东西要涨价之前，你就会发现，它明明不是卖很好，所以才会涨价，可是库存天数为什么提高了？这种的时候要留意，就是说有可能管理阶层已经看到了涨价趋势，他先去备更多的库存，所以呢，当真正涨价来临的时候，它就可以赚更多，但是这个是不是常发生的？但这个是特例，也要留意。所以我就是说，一个指标它出现的好坏，它八成的机会都是照着刚刚的逻辑，可是有可能会有例外。那你就是要去处理这种例外，才去探究，用仔细研究看，其实它库存天数增加并不是坏事，而是它之前已经库存天数已经降到太低了，或是说最近的营收不断的创新高，代表卖得太好了，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涨价即将到来，所以公司就是去备库存。好，所以这就是库存天数。我觉得库存天数最好用的就是在抓产业的反转。 像是在2022年的10月，那时候升息的气氛是最高，而且市场最悲观，因为还要再去化半导体的库存，还看不到未来。那时候库存天数就很好用。我们那时候有记得我有整理，就是说每个库存天数很有趣，它不是每个产业都一起好转。当一个产业好转了，它会先从下游的开始好转，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产业链，你下游会先接收到客户的订单。下游厂商接到哎客户哎好需求好多，我们面板开始越来越好了，然后 NBPC 开始好转，他就去跟中上游的零组件开始要更多。零组件拿到以后就说哎不行，我这里快没有，我要有更多的材料，可能就再去跟更上游的晶片。那晶片生产越来越多，发现啊我的设备不够，再去往更上游的设备。所以库存天数它就是一个从下游到上游慢慢递减的过程，如果你要好转。所以在2022年那时候，其实面板我记得已经连续两季还是三季库存天数下降，但是就是卡到中游，就是在这个组装的部分，或者说在中游再偏上游一点，就是零组件的部分，其实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去化，那甚至被动元件那时候也还没有真的到非常低快速下降，都还没。那这件事情呢，就是随着时间哦，由下游不断的去去化库存，拿到更多订单，跟中游上游去要货，然后一直要，到了去年的2023年，好像下半年吧，我们就看到最上游的专门在生产晶圆的日本的最大公司叫顺口，我记得已经连续几季以来，他首次的库存天数还是库存金额下降了，然后。光那一天那个财报就让晶圆类大涨，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哦，终于最上面最难传递到的这个产业链的最上游，它的库存也好转了，那就代表整个产业应该要慢慢翻转哦。所以库存天数它很重要，尤其是在反转的时候。刚讲的是由底部反转嘛，那如果你由高点要反转一样，本来库存天数怎么都很低，怎么开始就从下游开始慢慢垫高了？所有的传导都是从下游开始，因为下游就是最接近终端客户，他可以先接到订单以后就有所反应。所以一层一层呢，如果你是由高点往下哦，景气衰退，你也是由下游开始库存天数上升，一直到上游哦。所以库存天数两个重点，一个是他在抓景气的反转，不管是由差变好，或是由好变差，都是从这个库存去看。库存天数去看，那第二个呢，就是去看产业的节奏，下中上游库存天数的变化，它就可以更容易抓到脉络。但是如果你以库存天数去看，可是就以个股而言的话，你观察个股的库存天数变化，它也会有意义。好，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哈，库存天数。那我习惯把库存天数跟营收，季营收的状况一起看。如果库存天数呢？下降，代表它卖得很好，季营收呢又不断的上升，那就代表它真的是卖得好，因为它营收不断的创高，库存也慢慢的下降。有一种状况不见得好，就是说，如果你的库存天数下降，可是你的营收也是在下降，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自己没有去拉货，你想要先把你的，因为你发现。货卖得很慢，所以你想要把你手上的库存先卖掉，所以库存天数下降。但是呢，其实你的营收是也掉得更快。有时候是你在拉库存，你的库存的净增加，但是呢，你的营收就增加的更多，一直在拉，你一直拉库存，库存又卖掉，拉库存，库存又卖掉，那这样就是最好的状况。因为你拉库存的速度赶不上营收卖出去的速度，商品卖出去的速度，所以你的天数下降，营收成长，这就是最好。但是有可能库存天数下降，可是你营收掉更多，因为你害怕再去增加库存，所以你的库存天数是一直缓步下降，可是营收掉更多。所以这两个搭配会更有意义。那这个也是我在执行的营运雷达里面，我认为库存要搭配看的东西。那就是库存天数加上营收的季的状况，每一季的状况一起去评估。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研发费用。研发费用我曾经有一集有讲过，就是说研发费用 它可以去跟你的营收相处，得到一个比率。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研发费用跟资本支出，它都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去增加公司的能力。你的研发费用可能是提升你的技术，可能是提升你的市占率，提升你的市场规模等等。反正它就是公司为了未来而去做的费用，我为了未来我提前去布局，所以我研发。所以这个数值它虽然是费用，可是费用其实越来越高，不见得是坏事，反而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你愿意为未来投资。相对而言，资本支出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本支出大家都会看啊，台积电资本支出多少，哇，比预期高啊，很好，这个的确都没问题。这两个东西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哦。你已经看到了未来，你已经看到了一个战局，所以呢，你的粮草哦，你的这些资金赶快都先去布局未来会发生的一些大的市场或是大的产品。所以这两个数值只要提升都好事。可是资本支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时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而不是每一季都慢慢上升。例如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半导体要涨价，立基电就去扩铜锣厂，然后扩厂呢，它可能就是一次性的这个资本支出哦，你可能是盖厂、买土地或是买厂房，那时候费用最大，资本支出最大。那后面可能拉设备资本支出就变少，可是还是有资本支出。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差异，就会发现，怎么资本支出减少了？没有，有可能他在前面就已经付完，所以他可能会误导。所以你如果要每一季去观察的话，直接去看研发费用。但是如果你单看研发费用，也有可能失真。我举例而言哦，你觉得有一家公司把研发费用100块变成了120块，就觉得它增加20%的研发费用很好但是你去跟营收做比较才有意义。什么意思？我研发费用100块，然后我正常的营收假设是10000块，也就是说我10000块的营收里面哦，假设这个收入拿到，我会拿1%的钱去做研发费用哦。所以假设收入10000，研发费用100哦，那你的研发费用去除以这个收入就是1%，那你现在从100块变成120块，好像增加20%很多，但是你去看营收，就营收它可能是成长1倍，从10000变20000，营收成长了那么大，成长100%，但是你的研发费用只有增加20%，那就代表你投入太少了。所以我会喜欢用这个比例去看你的营收成长性，其实某个程度就是来自于你的技术含量、技术能量。那所以你的研发应该是要跟着这个比例去找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把这笔预算搁在这里，应该是要继续去扩展更多新的技术、产品、市场等等哦。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数值要相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营收从10000变20000，那你研发费用比率要维持一样的话，你研发费用至少要从100变成200嘛。你的营运那么正面，你应该要赶快再去想更多未来的布局，把这笔钱拿去烧。台积电有一个很好的数值，就是我记得在升息那一段台股大跌到12000点的过程中，其实台积电的研发费用都没有减少太多，是有，我记得可能是没有一直创高，可是没有减少太多，即使营收掉下来，它还是维持既有的投资在研发上面。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什么？不是导致啊，导致感觉是比较不好的负面的字哦。营收掉很多，可是你的研发费用没有掉那么多，就会让你的研发占营收的比率增加。也就是说，即使大环境不好，我还是敢投资很多在我的研发费用，因为我知道大环境不好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看到很多商机，所以我必须现在赶快就去耕耘。我觉得喜欢这种公司，所以我认为研发费用它也要去跟营收去比较。那我认为什么是好的，就是研发费用的比率，研发费用除以营收哦，这个比率跟上一季比是提升，跟去年的同期比也是提升哦，那这样就非常好。这就是我认为这个指标最好的状况哦。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所谓的好坏它都是一个大原则哦。我认为有，如果看到这种状况，可能80%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有可能里面有20%是例外状况， 例如这次的研发费用可能是因为第四季的，前面三季研发费用都没有用完，所以都在第四季的时候灌很多，有可能。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没有意义，所以你要去看季变化，也要去看年的变化，跟去年同期是不是去年也是第四季这样子做呢？所以这些都是例外状况，但我刚刚讲的都是大原则。好，研发费用比率只要跟上一季比这个比率提升，或跟去年同期比这个比率慢慢提升，那就好。那又有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这家的研发费用比率就像 IC 设计，他们几乎都是人都是在做研发的了，他比率可能就已经很高，我举例可能已经30%了，非常高了。所以30%你要再维持到31、32%，这个高基期你要再成长本来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就是例外状况，你可能要去看他本身的水平，如果已经超过20%，代表他的这个研发费用比率基本上已经蛮高的了，就不一定说一定要再持续投资，它只要能够维持到高档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好，这个是第二个研发费用。第三个，合约负债。合约负债到底是什么？我先讲一下它的缘由。它早期来讲的话，这个科目通常都叫做预收款项，那甚至呢很多营建业就很像会把它当作是这个工程款。就是说我已经收到了你的预收的工程款，我已经收到了你的钱，可是我还没有盖好。例如这样，可是到了2018年以后，会计准则改变，开始有了合约负债这个概念。这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这家公司它在提供商品或是提供服务的之前、已经跟客户收了部分款项，那这个款项就是你的负债。为什么是负债？因为你给我钱，我还没有提供你产品，或是我还没有提供你服务。举例而言，像是这种英文的线上课程或是健身房，你可能付了年费，可是你还没有完全的去上课，那这些多收的对于这些厂商来讲，公司来讲，它就是合约负债。所以合约负债你可以把它解释为什么？就是解释为在手订单。为什么？你如果是以实际的这种电子业科技业来讲，它就很像是说预收的这种备料的款项，我先跟你，就或是说买这种预收，我先缴了钱，然后他收到了钱以后，可是我还没有盖好，所以这种数字，不管是卖产品好也好，就是他可能有点像定金，我跟台积电要了这个2万片的晶圆，但是他晶圆片还没给我，可是我先给他钱，所以这些钱对台积电来讲就是合约负债，所以他可以解读为在手订单的概念。所以如果这个指标合约负债的金额增加，对于在手订单来讲就感觉是变多了，所以这个数值就是比较正面。在这几年来讲，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当作判断营运面的好坏。好，那再讲下一个，就是说更深层的使用，有些人会把合约负债去除以这个股本，也就是说假设我们的股本都是一样大，可是我的合约负债比你多，那就代表相同的规模之下我的订单是比你还要好。那如果我的股本很大，我可能假设我的股本有10亿，你的股本只有1亿，那合约负债呢都是可能10亿的这个合约负债有2亿好了，可是1亿的这个合约负债它有1亿，虽然1亿比2亿少，可是1亿这家公司它的股本也只有1亿，所以代表我的现在合约负债跟股本两个相处就是 100%。 可是股本10亿的，我现在合约负债算2亿比你多，可是你要跟股本相处发现什么时候 20%， 那当然就是这个趴数越高，就代表你同样的规模之下你能够产生的在手订单是更多的。好，原本是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值这样没有很好用。为什么？股本不能代表一切。你要想哦，两个一样的股本，假设一个它本身呢，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就像 IC 设计，我几乎收入里面毛利率极高，所以我基本上我收到以后，我几乎赚那个净利率或毛利率，我同样100块，我可能假设50%，我就赚50块。可是如果对于组装厂来说，它可能就是毛三到四，也就是说，我从100块收到，我可能净利率3%，或是4%，一个是50%，一个是4%。那股本有意义吗？如果我们两个股本是一样的，都是10亿，可是呢， 我即使股本一样，我的合约负债也都是1亿，看起来好像都是 10%， 但是呢，其实我的合约负债我转换成我的净利，我是有 50% 的，我含金量有 50%， 可是你是组装厂，所以你的合约负债转换下来，最后假设变成营收又变成获利，其实它只有贡献 3% 到 4%， 3块到4块，一个是50块，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太大。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把合约负债去跟营收规模两个相比，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贡献台积电1亿的营收或是1亿的合约，跟你贡献鸿海1亿的合约，绝对台积电那个1亿的合约的含金量是更高，因为它的净利率是高的。所以我觉得拿营收去比，这个意义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负债，合约负债去除以营收，就会变成一个营收天数。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合约负债之下，我能够去养活这家公司几天的营收，我就用这个概念去比。但是总而言之，无论怎么比，我们要看的趋势都是合约负债往上升，并且合约负债去除以营收，它也是往上升，也就是合约负债天数是往上。那这个还要再搭配一个东西，就是季的营收。你的合约负债增加，你的营收也要成长，这样才代表我的公司营运很好，而且我的在手订单又更多。所以我觉得这要一起看。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合约负债天数增加。你不合约负债如果增加，你没有去除以天数，没有去除以营收，会有一个问题。我合约负债好像从100万变200万，可是我的营收可能是从1000块变4000块，我营收成长了4倍，欸，合约负债怎么只有2倍？反而你在手订单是变少的，所以你一定要去跟营收去做比较，你就能知道说这个合约负债，天数或是合约负债实质上是不是等比例或是超过比例的增加。好，我们先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从第一个库存天数，从第二个研发费用，第三个合约负债，我们都要跟什么比？跟营收比。所以这就是营运面的重点。哦，研发库存天数它不是跟营收，它是跟成本，但是它也库存天数的公式是用成本计算，但是我在比较我会用营收，因为它会同样一个趋势，你库存卖越好，营收照理说也要变更高。所以这三个为什么是营运面，就是它都跟营收相关。你把这些的数值去跟营收去做比较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营运面的好坏。好，那我们再讲第四个。好，第四个最后一个也就是 ROE。ROE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也就是说我的股本给你多少，然后你能够创造多少的税后净利。这样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股东身为原始股东的这个报酬率就会比较高。如果你的同样给你100块，一家公司能够税后净利是产生20块，一个是税后净利是产生5块，那当然20块就比5块还要好。但这个是建立在用股本去衡量的状况下。所以这个数值 ,ROE 这个数值长期来讲缓步提升一定是很好的，一定是好事。那如果你要细看，它可以拆成两个，就是看净利率跟资产周转率。净利率代表的就是这家公司同样的100块它能够产生多少的获利。资产周转率呢，是说这个资产假设设备厂房有个1000万，但是呢我能够产生100块。另外呢它是资产啊，就像设备厂房土地这些加起来有10000，可是我也只有产生100块，那就代表你的效率是差的。因为别人用100块就1000块的这个资产就产生了100块的获利或是收入，但是你用10000块你只有跟它产生一样的，那你就是没有效率。所以呢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 这个东西越高，代表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越好。那净利率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在这个营运面的效益是高的，因为净利率它包含你的毛利率可能提升，也就是你可能涨价，或是你的成本下降，你的成本控管是得宜的，这些都会包含在净利率的计算的要素里面。所以就是说你营运有效率，所以你的 ROE 提高。另外就是说你的资产使用有效率， 这个也会让 ROE 提高。就是你明明一个厂房十台设备就可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买两个厂房，然后买了50台设备？那就代表其他设备是闲置的，这个对于这个资产的应用效率就是低的。所以 ROE 它又可以再拆分这两个，但是总而言之 ROE 如果是它每一季增加以及每一年增加，就是说现在这一季它跟上一季比是增加，现在这一季跟去年同期比也增加，那这个 ROE 就是非常好，就是满分。好，所以当我们了解上面四个指标以后，你就可以去了解一家公司营运面有没有变化，然后再去做追踪，去做仔细研究，看为什么变化，是它有特殊状况吗？还是没有？那如果没有，但是指标看起来都是变差，那就要小心，你可能就可以找机会去转换你的持股等等。所以如果把它做成一个雷达，这个是我以前想做但是我没有能力做，因为它必须需要有一些资料库，有一些运算方式，然后最后用一个雷达图。所以雷达图就很像是一个菱形，这菱形的面积越大代表你在这四个指标里面的分数都越好啊，一季会有一次，因为这都是财报的数字去做这个运算的。所以雷达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很快一眼就看到上一季的指标跟这一季的变化，然后再去探究到底是哪一个指标变好变坏。我简单举例，就像旗宏这个散热的这个公司呢，它在上一季的雷达总分是6分，每一项的雷达我的设定是3分，所以四项雷达指标就是3×4就是12分，但是上一季的旗宏只有6分，这一季呢增加到10分。那主要我看了一下，主要就是在 ROE、 合约负债以及研发费用这三个项目都是有加分，但是库存天数是减分。那我再去看，那库存天数为什么减分？我发现它就是这一季跟上一季库存天数少了 0.6 天。其实 0.6 天我觉得那差异不大，就像我就说产业平均假设以电子业来讲的话是40到45天，就它不小心变成可能是本来是42.5天好了，它变成是 41.9 天，那这样我其实还是在合理的空间内，所以我觉得这个减分其实意义没那么大。好，那你就可以发现说，那旗宏它的扣分其实也没那么多，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去看。那如果又到了下一季，你发现可能某一些项目是有扣分，你再去看为什么扣分，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有效率。所以这一次的APP 的扩充版，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目的，最主要两个功能啊，都同一个目的，就是加速你的这个执行研究的效率。你不用一档一档去看所有东西，你是很快的去扫描以后再去做研究，这样会比较快。好，我再补充第二个，营运面很重要，那也是这一次扩充功能里面有的，就是预估数值从1年变2年。我也举例，在去年的时候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都只有看1年，就会有一个问题，伟创涨了4倍，伟影也不断的上涨，可是就看今年的获利就没有增加啊。然后散热也是一样，散热怎么一直涨？那是因为你只有看到1年，可是市场看好它已经看到了后年甚至大后年2年后的数据了。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大趋势已经改变了，可是你只有看今年的数值有没有上修，你就发现上修很慢啊，这股价怎么已经反应？所以当你看2年，你就有感觉。我们再讲刚刚的例子，旗宏，如果你只有看今年的 EPS 哦，我们就以今年1月1日开始来看，看2024年整年了，今年的 EPS， 旗宏的 EPS 变化呢 ，1 月的时候是预估今年赚 17.4， 2月 17.8， 到了3月 19， 哦，好像多了1块多哦，还不错啊，可是怎么股价那么强？好，我们再看明年，以今年1月1日去看明年的全年的 EPS 预估。一月的时候是 20.9， 二月的时候是 21.2， 但是到了三月的时候已经预估到 24.8， 它就会比今年的预估，今年 EPS 的预估来讲，明年的 EPS 预估其实已经很明显的上修了。所以你就会知道，原来大家对于明年的旗宏是更看好，所以是在讲明年的旗宏的故事，不是只有今年。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判断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呢，还是要做个风险提示，哦，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哎，对，它的这个两年的获利都在上修，哎，但是你发现股价涨了更多，例如今年、明年的获利都上修，同步上修，这很正面哦，这是一个长线趋势哦，今年跟明年都很好哦，然后上修了20%，结果股价涨了3倍，那你就要小心了。获利是不是没有跟上股票上涨的速度？我在20000点，然后呢，这一集里面就是说，一定要小心，在2024年有一些题材股，它本身很好，没错，它获利上修也没错，可是获利上修的速度远远低于股价上涨的速度，那就要小心，这就可是有可能过度反应了。哦，所以这是在判断获利预估的方式要留意的部分。哦，所以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使用量化，有没有使用 APP， 其实在做研究，你就是针对于上面讲的那四个指标去做营运面的基本分析，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有开户，哦，像投资通常都会有研究报告，你再去看研究报告，大家市场对于个股的预估数据，其实你就可以比较快的去拼凑这家公司的未来的这个潜力有多少，然后你的持股是否要转换。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更多的内容或是更多的交流，也欢迎就是大家在今天晚上的6:30的时候可以直播跟我互动，哦，我在简报的过程我也会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如果有一些及时的疑问是大家都有兴趣的，我也会看我有没有办法去马上回复去帮助到大家。好，那如果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个 APP， 诶，发现这些功能好像可以帮助到了，你也可以去试用看看。哦，记得如果你是之前没有用的，你可以试用3天，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了，你也想订阅， 也可以把握，哦，3月26号到4月1号会有一个促销活动。因为呢，这一次的这两个功能花了开发团队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在这次促销活动之后的价格可能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甜，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3月26到4月1号这段日子。那这段日子同时除了在 APP 会有一个优惠的促销价格以外，我们也同时提供 PPA 的首月8-9折的活动，所以不管是 APP 或 PPA，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把握时机。然后关于直播连结呢就会在资讯栏，所以如果有兴趣呢，大家就可以一起来交流。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